我相信弟兄姊妹听到这些见证，我们心里面都非常的感动哈。刚才弟兄简单的讲的那个见证，主你们来得太晚了，我希望这几句话在我们里面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里面啊。神把同事、把家人、把邻居摆在我们旁边，都不是偶然的。那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是带着这样子的使命啊，要见证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北美的这么舒服的一个环境里面，我希望我们的心、我们的力量、我们所追求的都不是追求一个 better life， 一个更好的生活而已。真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托付。两年多前我到希腊去的时候，2000年前帖撒罗尼迦教会，现在你们还叫帖撒罗尼迦，但是却是咱们中国人的教会。保罗到希腊的时候，满城都是偶像，没有人要听福音，雅典人只是把新闻消息说说听听而已。可是在那里却有一个200多个人，将近300个人的华人教会。所以我跟弟兄姊妹在那里交通的时候，我说神把你们从中国带到这里来，决定不是只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追求更好的生活。今天全世界只要有人在就有中国人。从前有人是说只要有人在就要让电视的天线去啊，让电视遍布全世界。但是今天只要有人在，你发现就有中国人。弟兄姊妹，福音从前到不到的地方，今天中国人都到了。但是问题是中国人到了，福音有没有到？所以这是我们中国人这一代的使命啊！所以当我们唱宣教的中国的时候，我希望神真的来触动我们的心弦。神怎么样子得着这个作者，他原来是活人生乏味自杀的，他跳楼摔成残废了，可是弟兄姊妹他却写出了 这么一首动人心弦宣教的中国。他人坐在台湾，坐在轮椅上，可是他的心却是为了整个中国世上的灵魂。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北美这么舒服，求神让我们的心真的不是只是追求今生的好。当我们把孩子送去学琴学这个，我们不是因为别人家孩子学我们也学。当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影片，那么多年轻的孩子，十几岁的中学生吹着喇叭拿着小提琴，他们被神用，他们用来传福音。弟兄姊妹，我们养孩子，我们塑造他们，我们训练他们，我们培养他们，到底是去跟别人比较呢，还是我们让他们在神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为神家预备合用的器皿。弟兄姊妹，大卫也是这样。我上次说过，他在最平凡的生活，神在他身上却培养出一个不平凡的生命。他在放羊，在野地里面，神却训练他，预备他。而当他神把他摆在哥利亚面前的时候，神家最大的仇敌却在大卫的面前倒下来。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机会，神把我们带到一些环境里面去，要叫我们成为扭转局面的器皿。我们的神在每一个环境里面，他都应该是得胜的。只要他手中有合用的器皿，神的旨意就要行出来，神的祝福就要临到他的百姓。弟兄姊妹，我们都要让我们在主面前祷告，预备自己，也预备我们的孩子，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神把你带到哪里去，你都成为周围人的祝福。从中心直到圆周，对教会的使命是这样，对我们个人也是这样。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神的工作就是这样子，从中心一直要扩张出去。教会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哈。所以我们回到家，我们的家人，我们来到工作单位，我们的同事，我们在朋友中间啊，我们要把福音从我们的身上出去，带着使命。弟兄姊妹，阿爸阿们，阿们。好，我们一起为着福音聚会，要来的福音聚会，我们有个祷告。主啊，今天早晨你让我们看这样一个短短的影片和弟兄的见证，还有我们唱的这首诗歌，你都再一次来挑动我们的心弦。主啊，不让这个末后的世代个人专顾自己的生活成为你儿女们的生活模式，就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网络，让我们的心爱你，也让我们因为爱你的缘故，我们能够爱一切世上的人。主啊，把福音的火焰在我们中间烧起来，让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都有责任。主啊，不叫我们有一天去的时候别人说你来得太晚了。主啊，今天就把这样子马其顿的呼声 呼喊在我们的深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你福音的使者，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点火的人，我们到哪里去就把福音的火带到哪里去。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中国人，特别在这末后的世代，你复兴中国，你要使用中国，你要借着中国人在世界各地都能够把福音带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为了将来的福音聚会，我们交在你的手中，真的是让我们答应你，每一个人都愿意带福音朋友来。你祝福这样子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讲撒母耳记啊。上一次我们讲到大卫的受膏，不光大卫需要受膏，每一个人今天新约的子民都应该受膏，因为圣灵来了，神膏我们。在旧约里面，先知、君王、祭司，只有特殊身份的人能够被神受膏啊，能够被膏。膏是讲到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为圣。那么膏是因为有使命托付在这个人身上，他要为神来完成神的托付。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受膏的，连耶稣来到地上，圣经上告诉我们，神是用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那么耶稣受膏在地上尽他的职事，然后上了十字架。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受膏，被神分别，真是分别为圣，属神的人，然后被膏活着，为着那个荣耀的使命。那么今天我们接下来讲大卫的苦难。那弟兄姊妹，大卫受膏，所有君王受膏，膏完就当王，大卫是例外啊。被膏了以后，跟他真正登上宝座，中间起码经过了10年到12年啊，经过了一段非常艰苦的日子。他的脚中像透了羔羊的脚中啊。耶稣受膏到他登上宝座，中间经过了十架的苦难。今天我们这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受膏，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也一样，我们今天在地上要跟随羔羊的脚踪，在你我的生活里面一定会碰到挑战，会碰到艰难，甚至会碰到苦难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大卫受苦是因为别人因着扫罗而受苦，但是大卫却也因着受苦而变得丰富，变得蒙福。大卫也因为受苦而变得成熟，能够得着神的荣耀。今天我们要来看大卫的这个整个受苦的经历，从18章一直到27章我们没有时间都去读他底下的这个内容哈，但是我们把大卫受苦的经历呢，我们很简短的把它带过去。弟兄姊妹，我们在讲大卫受苦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先不要有一个害怕，哎呀，觉得受苦。我跟你说哈，如果我们没有从受苦中找到目的，找到出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都在受苦的，没有一个人不会活在苦难底下的。今天我们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找到苦难真实的意义和价值，找到在苦难中对的态度和出路，会让我们整个人生活得太有意义哈。神在这里训练我们啊，其实所有的苦难是为了造就我们。中国在这个奥运会里面得了这么多金牌哈，那我看过一个统计，他说平均每一个金牌的得主背后要花国家6亿人民币，6亿啊，为了得到一个金牌，他们花这么多的功夫训练他、培养他、教导他，花这么多的金钱投资在他的身上，训练出一个人可以拿到世界的一个奥运金牌。你看奥运过去了以后，今天已经很少人再去谈这些得主了。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在神家侍奉神的人，你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所花的功夫啊，那远远不是这6亿可以比的。而且呢，是神亲自，他亲自在这里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宇宙中最高的学府，叫做王子训练班，知道吗？ Amen。比斯坦福、比哈佛还好哈，我不是酸葡萄哈。弟兄姊妹，我们是真的，你是在王子的训练班哈。所以以前有个传道人说，有一个人得救了以后，天上的天使说，我去教他啊，米迦勒来了，大能的天使长，神说不行。加百列来了，和平的使者，神说不行。好的，这是我的爱子，我要亲自教他。 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我真的是上了宇宙最高的学府。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余弟兄啊，你这个想疯了哈！我讲真的，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神亲自在这里训练我们，比训练金牌得主，比训练地上的一个王子啊，那不知道宝贵多少倍。所以你千万，你我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这个人，也不要小看我们的生活，太宝贝了。那大卫呢，从他蒙召之后，他一路上啊经历了许多的苦哈。那我没有在作诗，我也没有在做什么哈。有人说我怎么变得这么这次都用八个字哈，很对句哈。那其实你就发现这个不成文的文哈，我只是提醒大家好记就是了。第一件事情呢，他整个苦难的源头从扫罗他来的，他根本就是很冤枉的，他是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哦，这个大的哥利亚没有人打得倒，大卫来一个石头叫他倒下来，这个扫罗喜欢的不得了哈，扫罗就太爱这个人，强留他不准他回去，结果没有想到呢，在凯旋回来的时候，就听见姊妹们妇女们在那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一句话就把大卫打到了苦难的路上去哈。弟兄姊妹，这是真的是很可怜的事情。扫罗心里面嫉妒，扫罗从那一天开始，圣经上说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怒视大卫，还不光生气，还不光嫉妒，而底下我们发现这个东西在他里面是越烧越旺，到最后他说耶西的儿子非死不可。哎呀，弟兄姊妹，这是扫罗整个对他的仇恨，所以就开始了大卫这一生非常艰苦的路程。我知道在座很多弟兄姊妹受苦哈，不见得是自己找来的啊，这个中国话说咎由自取，对不对？好，或是你自找苦吃啊。有一天我跟我哥哥跟一个长老这个出去，那个他们请我们喝咖啡，那我哥哥说他喝 double espresso， 那是最苦的咖啡，他都不加糖啊。我说这叫自找苦吃。弟兄姊妹，很多的苦是我们因为犯罪，因为我们不知道活在神的律，活在自然律里面，所以我们受苦。啊，你开车要超速，结果撞车了，腿断掉了，你能够怪谁呢？啊，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自己找来的。但是大卫的苦，我们在这里发现他的苦根本就是别人加给他的，所以我们很多的苦可能是别人给我们的。啊，先生抛弃我们，这个老板逼迫我们，同事嫉妒我们。啊，都有可能。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管这个苦从哪里来，我们今天先从大卫身上看看他经过的苦，然后看看神怎么工作在他身上，而他怎么面对这些苦难，而到最后这些苦难带给他到底是什么，跟我们都发生关系的啊。所以大卫从那一天开始，扫罗几次拿枪要刺他，要把他刺在墙上啊，大卫追杀他，大卫不是扫罗追杀他，派兵围困他，用各样的方法就是要杀他哈，他就拼命逃，一路上成为逃的人。那第二个，他离乡背井啊，你看扫罗追杀他，追到他女儿家里面，到米甲的家里面，把家都围住了。但他女儿爱大卫，帮助他从这个逃走啊，装甲帮助他逃走，然后他就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那弟兄姊妹，他就开始他人生的漂泊，从离开家以后就一直在旷野里面逃难。接下来我们看见到了21章上半的时候，他就逃到旷野里面去哈，那个饿到一个地步，他连东西都没得吃，跑到祭司那边跟祭司说，求求你给我五个饼。你就晓得他的苦，离乡背井，跟没前面几天他还是一个大英雄啊，大家捧着他，扫罗喜欢他，人人尊重他啊，然后他带领百姓出入，人家敬重他，转眼之间他就沦落到无家可归，而且在旷野漂泊啊，这个一下子啊，从这么高的地方一下子都不在了。那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碰到苦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很容易去回想我们过去，哎呀，我过去那么好的时候啊，我过去那么顺的时候，主啊，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子的遭遇呢？其实我们在苦难中第一件事情要有的态度哈，我们一定要面对现实。Life goes on， 你天天去回想我从前舒服的日子，我从前这个得胜凯旋的日子啊，我从前这个传福音几百个人信主的日子，弟兄姊妹不用去天天陶醉回忆过去，要很勇敢的来面对你的今天。 我们很多人就是一直在那里叹息啦，懊悔啦，回想过去，想回到过去。 No， 就在你的今天，面对好你的今天，勇敢的靠着神过好我们的今天，这是我们要学的。中间有一个这个胖胖，我忘了是男的还是女的，他在那里拼命减肥哈，减肥了很一段时间，人家就问他，他说你的 best record 是多少，你最好的记录是多少，就问他说你减肥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好，最好的记录是多少，他说七磅十盎司，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他讲他生下来的时候，他说我最好的记录是我生下来七磅十盎司的时候，就准备去回想过去干什么呢？哈，那个七磅十盎司的好成绩也不是你自己来的，是你妈给你的啊！你要勇敢去面对你今天的胖啊，面对你今天的这个你要解决的问题啊，不要只是去回想，勇敢的起来。那大卫开始漂泊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心里面刚开始他也是很委屈的。他回去跟约拿单见面的时候，他说：“我到底犯了什么错？我有什么罪？我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你父亲？”他里面刚开始的时候，他里面有很多的不平，但是也没办法，他必须开始去面对他的生活，他就到旷野去了，所以他饿，然后呢，他逃，然后逃到亚吉王那里，人家臣仆一下子认出他来，说这个人不是从前妇女说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的那一个人吗？圣经上说大卫心里就害怕，然后马上就装疯卖傻啊，这个开始口水流到胡须上，然后爬到城门上乱涂鸦，什么样子，完全那种尊贵的样子一起丢到后面去了，装疯卖傻，流口水，别人这个亚吉王说我疯子还不够多吗，把他给我赶走。那弟兄姊妹，他真的是很委屈的事情。其实我看那个The Passion of Christ 啊，这个基督受苦的那个影片的时候，当然里面有很多的情节，受苦的情节我们看的都很痛哈。其实在我里面有一个紧抓住我的时候，让我心里面很难过的。耶稣原来他自由走路这么尊贵的，当他被人锁链弄着，别人打他，他那个很狼疮那样子，很狼狈的走路的样子，一下子摸到我很深的地方啊。他是一个这么尊贵，万王之王，在天上天使都不敢看他。他说我两人一举目，众天使皆下拜，轰跪在地上，没有人敢看主的，因为他太荣耀了。然后当为我们来到地上的时候，人可以打他，打他耳光，吐他口水，然后他走路被人家推的那样狼疮的走，那狼狈的样子，那个受羞辱的样子，弟兄姊妹看得真的心疼了，怎么这么荣耀的王在地上被羞辱成这个样子。而大卫那天的感受，其实我相信他很深的，他明明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是一个为国家立大功的人，他是一个这么尊贵的人，但是在亚吉王面前，他为了求生，他装疯卖傻。我相信他在那里涂的时候，他在那里流口水的时候，他在那里傻笑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心如刀割。弟兄姊妹，他真的受很多的苦，有外面的苦，有里面的苦。然后底下他被人一再的出卖，西佛人出卖他，连他去救的，别人来打这个什么贺场，他救了人家，结果这个扫罗一听就要来围困这个城。大卫祷告神说，主啊，他们会不会把我交出去？神说会。他明明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可是这些人碰到现实的时候还是要出卖他。所以你知道大卫他在这一生里面，然后他到最后这个需要吃东西，他的部下需要吃东西，跟随他的人需要吃东西，他跑去找拿巴，在拿巴面前打发仆人去的时候，他那么低声下气，他说求你给你的儿子大卫，他在拿巴面前自称儿子啊，就准备干不干啊？不干哈。这个连我们家狗这么可爱，我都不肯称他是我们家的儿子，对不对啊？这个送去看病，居然医生给他加一个什么 Mikey You， 啊，气死我了！用我的姓哈，我说怎么可以弄我的姓呢？我跟狗怎么有关？可是美国人宝贝的不得了，对不对？把狗看成自己的儿子一样。 大卫居然在拉巴面前说，求你赏一点东西给你的儿子，他真的是低声下气。弟兄姊妹啊，我们这次只是这样子随便这样提一提哈，你看见大卫的苦难，那第一个他不是他罪有应得，不是他自己找的，是别人给他的。而第二个，这个苦难是持续的苦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第三个，他这个苦难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苦难，不是短期的，10年到12年的时间，这是一个很大的熬炼，不容易啊！这个生个病一两个月，那还可以熬得过去，一下子受苦追杀是10年，不容易。而第四个，他的苦难是一个非常深的苦难，从外面来说是一个致命的苦难，他随时可以死的。你看他27章啊，他说这个当仇敌来吃我肉的时候，你就晓得他的生命多危险。他是当军兵安营四围攻击我的时候，而到了诗篇57篇，他说我的性命是在狮子中间，我是住在性如烈火的人中间。他说他们的牙齿像这个枪剑啊，他们的舌头如快刀。他是住在这个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是在狮子的牙缝中过生活的人，他外面环境扫罗随时可以杀他，只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耶和华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上，不然扫罗早就杀掉他了，是神保护他。而他整个外面的环境是非常艰难，而不光是有外面的艰难，还有内心他被人出卖，他被保罗他不能够明白扫罗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他是全心爱扫罗的啊，他是为扫罗绝对尽忠的一个人，但是扫罗却怀疑他，嫉妒他，别人出卖他，别人害他。这个他到祭司那里去，连以东人也起来，这个把整个祭司家全家都杀掉。所以弟兄姊妹，他心里面其实这个你有外面的苦，有里面的苦啊，他要装疯卖傻，心里面的委屈啊，他要在这个拉巴面前低声下气。好，弟兄姊妹，他这么多，他有外面的苦，他有里面的苦。啊，第五个，他苦的特性，他的苦是没有人可以了解，没有人可以帮助他的。你就发现他一站一站的逃，想要从别人身上得帮助，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他，连他的拜把子兄弟，这个国家的皇太子约拿丹，民族英雄不算民族了，国家英雄，这个约拿丹大能的勇士。又是救国英雄，又是皇太子，又是他拜把子兄弟，对他都没办法，只好跟他惜别，哭一哭，跟他再见。弟兄姊妹，没有人可以真正帮助他。这是大卫整个从他受膏之后，才从十几岁到他30岁之间的经历啊，正好是一审的年纪。我们在座可能很多人18岁到30岁之间的，请举手。那还有几个哈？所以你们要感谢神哈，你们好舒服坐在这里，不是在这个犹大的旷野。你知道我看过这个，有一个弟兄到犹大去啊，他是拿到以色列特殊的这个 license 跟 permit， 可以做直升机照。你知道以色列国防管得非常紧的啊，他不会让你 tourist 随便到一些地方照的。结果他拿到特别的这个 permit， 可以从飞机上照，他照犹大旷野给我们看啊。你看了犹大旷野的图，你最深的感受就是死亡。一片荒凉，而大卫就在犹大的旷野求生存。你知道他这一生，他外面苦，他里面苦，而他的苦是长期的苦，他的苦是别人加给他的苦，他的苦是没有人可以了解、可以帮助的苦。这就是大卫他的早期，他所有的经历啊。那我们只能简单的看一下大卫在这里他所碰到的苦。那我们从18章一直到27章，我们礼拜五的查经我们会陆续的来看他啊，看到他这些的苦。但是我们也很感谢神的一件事情，在所有这些苦难的里面，大卫为我们留下的不光是外面苦难的历史，他也在诗篇里面为我们留下了他苦难中的经历，他对神的依靠，他对神的祷告，他在神面前被神转变的过程，而他在苦难经过之后他带来的结果。哎呀，你真的是不能够想象说他怎么可能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有这样子的反应啊！像我们随便看一节圣经，像34章是在他在雅吉面前装疯卖傻的时候，诗篇34篇写的啊。 他中风慢扫完病要赶走的时候，他写诗篇三十四篇，他说我要时常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的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弟兄姊妹，我们写得出来吗？你要我受完委屈的时候，我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平息我？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坏？坏密，我们都会问这些啊。大卫不是这样，他受了这么多的委屈，这么多的苦，而当他在主面前安静下来，他碰着主的时候，他所写的诗篇，弟兄姊妹，叫我们低头敬拜。你看，像五十七篇，也是我们很熟的诗篇，大卫逃避扫罗，他躲在洞里面的时候，他写的哈啊，他说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然后他底下讲讲讲，他说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大到穹苍。哎呀，弟兄姊妹啊，大卫在这么多的苦难，他所有的苦难都是真的。就像我刚刚讲的，他的苦难我没有空去想，每一个苦难都是真的，而且每一个苦难都是深的，而且每一个苦难都是长的，而且每一个苦都真苦啊。可是大卫却在这一切的里面，他经历了这些宝贵的啊，他对主有第一手的经历。那我们没有时间去讲这些，好像诗篇五十九篇是这个扫罗追杀到米甲家他写的哈、啊，诗篇五十二篇在亚基王面前，然后诗篇三十四篇也是在亚基王面前，诗篇五十七篇是躲在洞里面写的，诗篇一百四十二篇也是躲在洞里面写的。那么诗篇五十四篇是西佛人向扫罗通风报信啊，要叫扫罗来追杀他的时候他写的哈。那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的这样去讲，那我只是先把这个苦难先简单的带过去，但是我也不希望我们只注意力在苦难，就在他受苦的同时，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一直在进行，就在他受苦的同时，神在他身上那个改变一直在进行。这是我们今天在苦难中我们最需要来注意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读两处的圣经啊，我们请读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这是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啊。大家如果看讲义上的话也有，我们一起来读。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儿女就是后世，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好，我们接下来读我们很熟的二十八节到三十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我想我们先读这两个好了。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你讲到的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我已经写在上面。就我们从这些的圣经里面，我们再一次回到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所有的人这一生里面决定都活在仇敌的辖制、罪恶的辖制跟仇敌的破坏里面，你我这一生不可能没有苦难。当然苦难不见得一定长癌症，苦难不见得一定是被杀伤或是什么，但是我们这一生在世上是一定有苦难的。那在这里呢，关于苦难的事情，我想我从几个角度先跟弟兄姊妹讲哈。苦难有它消极的目的，有它积极的目的。消极的目的，宋尚杰博士讲了一句简单扼要的话，他说苦难在我们身上是为了去假存真，四个字，苦难在我们身上，这是指的消极的啊，去假存真，纯真，把我们身上那些虚假的、不合神的、 属地的旧造的要给我们除去，要把那个真实的留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这是苦难在我们身上第一层的意义，是为了洁净我们。但是苦难有它积极的目的哈。那我现在我们从苦难的里面，我想我底下我跟弟兄姊妹讲五句话，因为时间不够了。那五句话呢比较容易记啊。第一个，我们的神永远是积极的神，是有荣耀目的的神，他不仅仅不会做错事情，他也绝对不随便做一件事情。我再说，我们的神永远是积极的神，是有荣耀目的的神，他不仅仅不会做错事，而且他从来不随便做一件事。所以有一个牧师说，神绝对不会讲哎呀，因为他从来不做错事情。有一个主日学老师叫小朋友写学习写信给神，有一个小朋友就写信给神，他说神啊，他说你是故意把长颈鹿造成那样子，还是你不小心造的？他觉得为什么要那么长的脖子，他觉得神一定 must make a mistake 弟兄姊妹，神从来不说哎呀，不是造完长颈鹿以后说哎呀我忘了叫他脖子早点叫他停，结果他忘了叫了，这个长这么长。神从来不做错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从来不做错事情。第二个，我们永远要透过神来看苦难，而不是透过苦难来看神。透过神看苦难，苦难就再也不苦，甚至充满了荣耀。你透过苦难来看神，你一定不是困惑，就是埋怨，就是灰心。有一个传道人，他亲爱的儿子死掉了，他是很难过。可是当弟兄姊妹来问他，他说你怎么走出来的？你怎么样子能够过一个礼拜以后又继续讲道呢？他说就像一条船，海上的海轮，你把这个海轮每一个钢片拿下来单独看的话，这一片钢铁一定在海里面沉下去的，你不能够单独看，你要整体看。当我单独看我失去孩子的这件事的时候，我就一定沉下去，我没有办法了解，我没办法接受，我不容易过了这个关。可是当我退一步从整体看的时候，我知道神在我身上是一个完整的计划。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透过苦难去看神，我们只能够透过神和神的法则来看我们的苦难，不然的话我们会不明白的，永远会不明白的啊。第三件事情，刚才我们说过神是有荣耀目的的神，所以今天在我们所有苦难的里面，神都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特别的结局。这是雅各书第五章所说的，神为约伯预备了一个叫做主的结局， The end of the Lord。 神雅各告诉我们约伯是忍耐的榜样，然后告诉我们说，我们都知道神给他预备了一个主的结局，叫做 The end of the Lord。 那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凡是得不着主的结局的苦难，都是不值得受的苦难，而且常常都不过是白白受苦。今天苦太多人都在受了，真的弟兄姊妹，你只是我们没有时间去了解彼此，对不对？你真的去细问一个人的时候，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自己一些最深的苦，环境上的、外在的、内在的、人际关系的，很多的，每一个人都有。可是弟兄姊妹，今天这么多人都在苦难中经过，但是有多少人受苦是白白受苦？有多少人的苦是不值得受的苦？但是有多少人的苦是太有价值的苦？因为他们迈向神给他预备的结局。既然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主的结局，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从苦难中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荣耀要临到我们身上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整个苦难临到我们是神儿女们生命成熟必须经过的过程，而那个目的是要叫我们成熟成为后嗣，可以承受产业啊，可以在这里承受托付啊，可以在这里跟主的荣耀有份。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整个工作的一个目的。所以第四句话我要讲的就是，没有一块金金是不经过火炼的， 没有一块宝石是不经过雕琢的，也没有一颗珍珠是不经过痛苦的。同样的，没有一个在神手中有用的人是不经过神亲手做工的。你看历史上，圣经上，教会历史上，每一个被神用的都是因为神在他们身上有工作，而且这些人让神做工在他们身上。所以没有一颗，在这里说，没有一块金金是不经过火炼的，那太多掺杂了，越炼越金，试炼的火加七倍成为最纯的金。没有一个宝石不经过雕琢的。你知道我以前讲过哈，1905年他们在非洲发现了一个这个钻石哈，一个整块跟土混在一起的，一共3106克拉，多大的钻石啊！台湾这个阿扁嫂啊，这个5克拉就几千万哈，他这个3106克拉，但是中间有太多的掺杂，需要雕琢。他们找了一个全世界最精巧的一个专家，是一个荷兰的专家。他们准备把这个钻石把它切到最好的地步，然后不浪费。所以这个专家呢，他这个第一次切割的时候，啪一下下去，刀断掉了。所以他又再重新研究研究研究了很久。那第二次呢，他再来锤的时候，一锤下去，他太紧张了，锤完他就昏倒了。钟明，你最近是不是切了什么？一刀下去变成9块钻石，这一刀是杰作，这是一个专家做出来的。他做了9块以后，最大的那一块我现在老花眼了哈，它是有500多克拉啊，530.2克拉，第二个是317.4克拉。这两个呢，一个是做的这个英国这个权杖，这个君王权杖上面的宝石，第二块呢是做了他们冠冕上面的宝石。我1991年到英国伦敦去的时候，他那个伦敦 Tower 伦敦塔哈，里面就陈设的这个东西啊，你不准你照相的，那个权杖上面一个大宝石，钻石，冠冕上面一个宝石。弟兄姊妹，这是经过全世界最好的专家刻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然后送给爱德华七世1907年他66岁生日的时候送给他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宝石不需要经过这样子切的，切出来的价值远远超过原来3000多克拉，因为它混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什么价值，但是被人把它给切出来的时候，它是全世界最贵重的钻石。没有一个珍珠不经过痛苦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我们必须让神做工在我们的身上。神 masterpiece， 以弗所书第二章说的，我们都成为他手中的工作啊，原文叫做杰作，也是神亲自雕刻亲自做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这个人不能够安静，人不能够忍耐，都叫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能进行。你想一个窑匠在那里做他的东西的时候，你如果不能安静的话，他根本没办法做好。你不要说窑匠了，小孩子送去理发，在理发师面前坐不住，这理发师很难剪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剪小孩的头还要更贵？因为他不能安静。剪神经病的头他也不能安静，所以也很难剪。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不肯让神下手的时候，就东一块凸西一块凸，都不好看。你安静服下来，神的工作做在我们身上。第五句话跟弟兄姊妹讲的哈，让我们在信心里面交托，在爱里面安息，然后带着荣耀的盼望，我们积极往前。弟兄姊妹，约翰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在爱里面没有惧怕。今天我们听到苦难我们就怕，但是弟兄姊妹，我跟你说哈，你听到苦难会怕，这是人性，但是呢不要怕主。听到苦难会怕，但是听到苦难不要怕主，我们更需要主啊！因为在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神是这么爱我们的神，而且他是一个积极的神，他从来不做错事的神，而且他是坐在施恩宝座上的神，他不仅仅有权柄， 不容许仇敌伤害我们，而且他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他有够用的恩典给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在一切的艰难里面，他一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走得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这个我们讲大卫苦难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来看的哈，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整个的工作是非常积极的，不能够光成为孩子，神要叫我们成长成为后嗣。所以什么样成为后嗣呢？刚才罗马书第八章讲的，他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就和他一同得荣耀。就在受苦的里面，我们生命炼尽了，我们成熟了。就在受苦的里面，我们对神有第一手的经历和信靠，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他是可靠的，而且他是爱我们的，他是全能的。所以在信心里面交托，在爱心里面安息，而在荣耀里面我们积极，荣耀的盼望里面我们的积极。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哈，然后我们能够勇敢的起来。那么大卫这个扫罗保罗也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保罗的苦真多，他一点也不输大卫。保罗受的苦也是非常多，但是保罗说自战自清，是因为有所比较他才这么说。如果没有所比较，光用保罗客观所受的苦的话，他的苦真是大。但是当这个苦一根那要显于我们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比的时候，保罗说这个苦是自战自清 nothing。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光看苦难的话我们走不出来，光看苦难的话就像这片铁一定沉下去的，我们找不到答案，我们需要退回来，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苦难，而不是透过苦难来看神。而当我们这样子来经历 来经过的时候，弟兄姊妹，所有的苦难帮助我们生命成熟，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叫我们像主。所有的苦难帮助我们成熟，让我们成为后嗣，可以真正起来承受产业。你今天把你的房子交给你才五六个月大的孩子，然后你就离开了，他不知道怎么去 handle 的，他需要长大，他需要成熟啊，他需要在这里有度量，可以起来成为后嗣。他不光是儿女，他是后嗣，他能够成熟了，他有度量了，他有智慧了，他可以来承担你所托付给他的。而有一天我们都要为了这个所有经过的这些带进永远的荣耀，所以保罗说那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而且他在罗马书第八章也说，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是两个相比带来的结果。亲爱的弟兄姊妹，要为着你身上有苦难有艰难要感谢神。我跟你说，如果今天在你我身上再没这些难处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子去经历神，我们根本也生命不容易被神炼尽，也不容易有真正的成长。信主了八九十年，我们还是一个小 baby， 我们一定要成长，借着苦难我们跟主连结，借着苦难我们生命成熟。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他借着苦难，苦难造就了大卫，苦难提升了大卫。哎呀弟兄姊妹，所有的苦难在大卫的身上不是白白的，苦难造就了他，苦难提升了他。生命是这样，他的度量，他的使命，他这个人各方面的能力也都是这样啊。你看见大卫他这一生的改变，这短短这几章好像都在讲他的苦难，可是如果你对照诗篇，你对照他中间的反应，你发现大卫这是一个成熟的过程，他的生命不断的在踏着上行之梯，一阶一阶的往上走。他怎么样子从埋怨到赞美，他刚开始的时候二十章第一节，他对这个约拿当说，我做了什么，我到底有什么罪孽，我到底犯了什么罪，那为什么扫罗要这样对我，他里面有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可是到后面的时候他全都是赞美，你去读诗篇，他这么多赞美的诗，最好的赞美的话都是在他苦难中做出来的。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我要起来，我要赞美，我要歌唱。哎呀，大卫这个人真的在一切的苦难里面被神转变，他从埋怨，从委屈，从不甘心，从找答案，到最后他变成转向神，充满了赞美。大卫从恐惧从脆弱到成熟。你知道大卫到这个刚开始他毕竟是年轻人，在战场上这么勇敢 等到他真的要被扫罗追离开米甲的家，到最后他跟约拿丹两个弃别的时候，哭泣的泣，圣经上说大卫哭得更痛，就是更悲伤，哇大哭。那我不是说他哭是脆弱，你不要误会啊。圣经上有很多的哭非常属灵，非常成熟。约瑟的哭，宝贝；大卫的哭，大卫非常会哭。你们这几天都在读撒母耳记，好好去读。大卫放声大哭，我是哭得没有力气啊。大卫是一个哭的人，对仇敌这么勇敢，在生命里面他却是一个柔软的人。利西米哭，以斯拉哭，耶利米哭，耶稣哭了，全本圣经最短的经文。弟兄姊妹，哭不是代表不成熟，看你为什么事情哭，看你怎么哭。有的人痛一点就哭个要死要活的，对不对啊？然后钱包被人家抢了，坐在地上踢了哭啊！我里面有3000块钱呢。以前有一个姊妹去参加退休会，这个5000块被人家偷了，哭的，然后整个宿舍都知道，大家跑去，他说他那个5000块还是8000块被偷了。因为神感动他奉献，他硬是不肯奉献，被偷了。他就说：“我早知道我那个钱就奉献了。”那传道人跟他说：“你除了8000块，还有别的钱啊？”哎呀，弟兄姊妹，我们为了失去几块钱哭啊哭啊，拳打脚踢的哭，不值得啊。那大卫刚开始，你发现他这种哭是很多委屈，很多人里面的舍不得。我要离开我的安乐窝，我要离开我的 comfort zone。我的舒服的地方，我要被好像鹰一样从鹰巢中被搅出去了，母鹰搅动鹰巢把这个小鹰丢出来了。哎呀，弟兄姊妹，他那个时候哭，而且他哭得非常伤心。可是到了后面大卫不一样，哎呀，你看见他处变不惊，临危不乱，别人哭完就要拿石头打他，要准备杀他，但他却去祷告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卫非常老练，非常成熟，他一路上在苦难中他不断的承受。大卫从恐惧到信靠，你看他原来在亚基王面前装疯卖傻，心里面害怕恐惧，到后面的时候他这么勇敢，他学会了信靠神，把这耶和华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少壮的狮子还 缺失忍爱忍恶，敬畏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虽然有军兵视为安营攻击我，但是他却能够在这里，在神的面前，他在那里敬拜神，他被摆在磐石的高处，他说在那里我要赞美你，对不对？弟兄姊妹，他一直被神提升，他跟神之间有第一手的关系，他知道神是可靠的神。他从狭窄到宽阔，他刚开始的时候在生命过程里面，你看见他这个血气还是在，对不对？这喇叭一嘲笑他，带上刀，400个人拿着刀就跟着他要去准备杀喇叭了。他说喇叭的家所有的男丁，如果今天晚上这个不全部杀的话，这个你看他那个血气都在，他心里面受不了别人的这个轻视藐视，他已经低声下气，已经很委屈了，一听到别人这样嘲笑他，他气得带刀就要去杀他。可是到后来你看他在扫罗面前，一次放扫罗，两次放扫罗，那个天天要置他于死地的，对不起他的扫罗，他连切他一块衣襟他心里面都自责。弟兄姊妹，大卫一直在成熟中，他从羞辱到荣耀，喇叭可以羞辱他，人家非利士人可以嘲笑他，很多人可以欺负他，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人每踏一步却是上行之路，他从羞辱进到荣耀，他一步一步，到最后他登上了以色列的宝座，成为整个以色列国最荣耀的一个君王。今天以色列人最 proud of 的就是大卫，因为他们的这个旗号都叫做这个大卫之心，对不对？他们太纪念大卫了，太宝贵他，讲到大卫他们的心都崇拜他。弟兄姊妹，这个人是从一步一步，从平凡的野地，从放羊的地步，从受尽苦难受尽羞辱，这个一步一步走上来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生命的路，我们是决定是经过苦难达到荣耀，经过十架达到宝座，因为主耶稣也是这样。因为在这一路的过程里面，我们被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被神变化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因为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也只能大概提到这，但是我希望我们不轻看这件事。而在结束的时候，我用3节经文送给大家，这是我在讲约伯记的时候我特别说过了。我说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 神从来不甘心叫人受苦。受苦是犯罪堕落的人带来的结果，撒旦可以在我们身上可以有破坏，可以有伤害，可以借着人的犯罪叫我们受苦。所以要知道一件事情，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神连我们忧愁都不甘心，要说受苦。耶利米书29章也说到，神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他只有降平安的意念。第二个，以赛亚书53章第4节，神不仅仅不甘心叫我们受苦，当我们真落在苦难，真因为犯罪而受苦，真因为别人犯罪而受苦，他就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要当各样的重担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要学习把你所有的痛苦，所有的重担，所有的害怕，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来告诉神。第三个，我们说过神不甘心受苦，我们说过他愿意背负我们的痛苦。如果我们还真的在这里经历苦难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苦难决定是有积极的目的，是经过神的主权，经过神的美意过滤过之后才临到我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他临到我们一定有积极的目的，所以当他还来的时候，仍然在我们身上，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在这里知道他陪我们受苦。以赛亚书63章第9节，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要拯救他们，他要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在你受苦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孤单啊！有一件最宝贵的事情，就是主陪着我们受苦。这也是我们刚才前面圣经里面读到的，罗马书第8章说到，我们若是与他一同受苦。所以你要知道，在苦难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出路，不仅仅我们知道这个苦难有意义，是因为经过神主权、神慈爱过滤过的，而且他陪着我们受苦，而且在苦难中他要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我们唱，我改唱好了哈，大本诗歌373首。因此373首，我们只唱后面的三节。我们唱第二节、第四节跟第五节，唱这三节。
经过和试验，再对他的心和性。
诗人所说的，天上虽然有无比荣耀的冠冕，但是再却也没有十字架可以顺从。他说，哎呀，为他机会已是何等的少，所有机会快要过去。他底下的祷告说，主，我羡慕早日看见你脸面，那实在是好的无比，但是我也不愿意免去你的试炼，失去如此交通甜蜜。求你怜悯，使我充满你大爱，不顾一切为你生活，免你仆人今天急切望将来，将来又悔今天错过。今天我们所有的生活，所有的环境，都是神造就我们的机会，都是我们成熟的机会，都是我们交换荣耀的机会。求神保守我们，不叫我们再做一个白白受苦或是受苦没有价值的人，不叫我们做一个透过苦难来认识你、来看你的人。帮助我们，把我们带到天上，让我们从你的角度，从你那永远美好的旨意里面，从那整个美好的计划里面来看我们这一生的遭遇。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积极的人，不在那里唉声叹气，不在那里怨天尤人。就让我们像大卫一样，让我们像保罗一样，他们能够在十字架的里面，他们与你一同受苦，也与你一同得荣耀。主啊，让在这所有的苦难、所有的日子像水一样从我们身上流过的时候，却留下了你宝贵的生命，留下了你成熟的记号。祝福你的教会，保守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和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在我们目前的处境中，让我们都来转向你，让我们珍惜这些不多的机会。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继续来安慰、来坚固我们，带领我们走这条荣耀的道路。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